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课程，是属于圣约神学课程。我是张老师，今天我们要讲的课叫做实用解经学。这个课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课程，也是许多基督徒都非常愿意学的课程。因为我相信你们打开圣经，你们都愿意能够知道神他话语里面到底教导我们什么，而且怎么来研读圣经，怎么样解释圣经，怎么样正确在我们生命中应用圣经，是我们基督徒所渴慕的。首先我们一同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救恩使我们得到极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但这样，你还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给我们永生。你另外给我们宝贵的圣经，做我们一生的指南，做我们可以认识你、认识自己、认识人，也知道如何在地上生活的指南。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上这个课的，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你的圣灵都在每一个人心里做工，使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能够认识你的话语。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课程一共有九讲，在这个九讲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大纲给各位。首先我们来讲到基督徒与读经，然后我们要讲到基督徒与解释圣经，然后我们要强调解释圣经的重要性和需要性，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是来解释怎么样来解释圣经。我们会照着课程的大纲逐一的来讲解。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基督徒与读经。我们来想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读圣经，换句话讲，读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圣经就是我们信徒的指南，也是我们的教科书。实际上圣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的荣耀。一个认识圣经、相信圣经、活出圣经，才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做一个属神的人。我常常在思想，圣经一共有1189章，新旧约，其中有一篇圣经在诗篇119篇，就专门提到诗人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读圣经的秘诀。在诗篇119篇里面，其中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的四个秘诀。诗篇119篇是诗人以斯拉他所写的，他是在被掳归回时代的文士，他非常爱慕神的话语，所以他一生里面立志来读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教导神的话，活出神的话。在诗篇119篇一共有176节，176节它分成了22段。因为以斯拉在写这篇诗的时候，他是用犹太人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叫做字母诗。字母诗，因为犹太人用的文字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所以文士以斯拉在写119篇的时候，他是用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做开始来一段的经文，每一个字母开始然后有8节的经文，所以一共22个字母，所以一共176节。在176节里面，他很强调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法度，都是讲神的话语。这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他告诉我们四个读圣经的秘诀。 第一个读圣经的秘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记载在119篇的20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然后在40节，同样的，我们可以注意，他所用的有两个字是重复的，40节，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然后在131节，以斯拉说，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最后我们在97节也看见文士以斯拉讲，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从刚才释出的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有两个字是一直出现的，这两个字就是切慕，或者是说爱慕、羡慕。文士以斯拉他能够为了神的话语爱慕到一个地步，甚至心碎，第20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为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爱慕，希望能得到他，爱慕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连心都会碎。为什么诗人文士以斯拉是那么的爱慕神的话呢？因为从119篇他告诉我们，神的话能够洁净他，第9节，神的话免得他得罪神，而且不容罪辖制我。神的话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神的话带给我们福分，神的话能够让我们不至于羞耻，神的话给我们智慧。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那么宝贵，我们就会像这位文士一样，能够爱慕神的话，爱慕到一个地步，别的都不重要，一天就是只想得到神的话，甚至于心碎，想要得到神的话。所以有人描写神的话可以说是像三件宝贵的东西，首先就像一个情书。神的话他把他自己的心，把他对我们的关心爱护给我们，就像你最爱的人写一封情书给你，如果你收到一封情书，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好的来看它。你不但是正面看、反面看、重复看，仔细的思想里面的含义。而且神的话也是就像王给的命令一样，我们可以想到在古时候，当王要颁发一个命令，当这个王的命令颁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仔细的来听，不可以违反。神的话就是这样，因为它是带有权柄的，是关于我们生和死的。而且神的话又像一个遗嘱，如果说你在远方的亲人，忽然很有钱的亲人他过世了，给你一份遗嘱，我相信你一定要很注意的看，因为带给你很多宝贵的应许。所以神的话是那么宝贵，难怪世人甚至于爱慕到一个程度都心碎了。从诗篇119篇，我们再注意诗人他还讲到读神的话，第一要爱慕，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有几节的经文，请大家也看，有两个字是一直重复出现的。首先是12节，12节里面说，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第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第73节，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第125节，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到这两个字，我相信很明显就是求你。我们一方面要读神的话，一方面我们要祈求祷告神。因为读经，我们如果读不懂，我们需要去找作者，圣经的作者就是神，让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到底这一段是什么意思，你跟神祷告，这一段对我有什么指引，求神光照。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读经，第二个是求你。第三个读经的秘诀，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15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第23节，你的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第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第99节，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看到，原来第三个秘诀就是思想。我们中国人也说，学而不思则罔，如果我们学了不去思想，就会迷惑。我们要选择一段的经文，我们读的，在这一天里面，在你的如何的，在我们家庭中，在个人中，在工作上，在社会里面，来正确的思想。第四个，世人告诉我们要如何读圣经的秘诀，就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可以念给各位听，各位可以找出有两个字是一直重复的。第119篇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第三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第四个秘诀就是遵行，遵行神的话。你看，在新约的例子里面，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懂神的话，但是他们不去遵行，神的话对他们是没有用的。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要遵行神的话，神才能继续的指示我们。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的圣徒，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圣经好像是神的脸，我们读经就好像对着他，当我们在他面前就被他融化，而且被他的话语衬透和感动。另外呢，我从三节的圣经想到，我们读圣经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关系，首先就是读圣经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必须。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彼得告诉我们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渐长。因为神的话乃是像灵奶一样，可以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可以成长。不但成长，圣经也可以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途径。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成长、成圣，第三是成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能够教训，教训就是指圣经里面关于教义的部分，让我们在信仰上扎根。督责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错误的，被禁止的，换句话讲，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不应当去做的。归正就是让我们要离开罪，归回正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态度上、我们的思想言行上，什么地方错了，来归回来。最后，教导人学义，就是帮助我们不断的来受训练。从这四方面，我们天天来接触圣经，在我们的生命上，最终的结果就可以成为一个属神的人，预备好为神工作。总而言之，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高权威。到底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正确、我们的指示，都是根据从圣经来的。所以，但愿弟兄姐妹能够让我们想到读圣经的重要。圣经是神的话，神借着圣经来帮助我们认识神，也认识自己。所以当我们来到圣经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的阅读，常常的思想，不但了解它的意思，而且需要思想，使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成为我们一生的功课，来认识神。87岁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他在去年接受访问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是郭培里牧师，如果你能够重新再活一遍，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我能够重新再活一遍，我要好好的花时间读圣经。我非常的羡慕有一些的传道人， 他对圣经很熟悉，他在引用圣经都能够知道在什么地方，他觉得年龄越大越看见读圣经的宝贝。所以圣经能够让我们自己成长，让我们认识神，跟主相交。难怪保罗在罗马书15:4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是第一，我们先讲基督徒读圣经的重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讲，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每一位信徒我相信都知道了应当要读圣经，但是很多人在读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困难，也就是他读圣经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他所谓的不明白是指的他不明白圣经里面到底要教导我们的主题指的是什么。就像当时有一位以索比亚的太监，当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在回到路程的中间，他拿着旧约的以赛亚书，他一边的读一边的思想，一边的沉默自语，因为他有些地方不了解。这时候有一位神的仆人菲利，他是执事里面的一位，他就来问他，神带领他，他就问那位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太监回答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了。太监他说，如果没有人教导他，他没有办法了解他所读的那段经文。这段的故事记载在使徒行传8:26-35。经过了菲利向太监解释以后，他不但这位太监明白了圣经，而且受到圣灵的感动，他就主动的提出要洗礼，表示他信主的心志。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可见正确解经的重要，当他了解了圣经，他就愿意来接受圣经的教导来去做。同样的，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觉得圣经有些地方是不容易读的，因为里面有一些历史地理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文字的背景，都是我们不容易理解的，是需要有机会有老师来讲解，更需要一个解经的步骤和方法，也就是我们这一个课所要教导的。那我们再讲为什么信徒有时候自己不读圣经。很多信徒都知道读圣经是有帮助的，但是自己不读圣经，我相信其中有一些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会害怕会解错圣经，因为对圣经上有些的地方他不了解。另外还有一个错误观念导致人不读圣经，就是他对解释上有一些的偏差，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过分的主观，对旧约或者是对新约的历史背景还有字义不了解，还有对一些圣经里面没有注意到上下文等等，就会产生断章取义或者是灵异解经。所谓的灵异解经就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解释圣经，这样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一方面他会对圣经产生误解，会产生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无谓的争论，严重的就会有一些的异端因着误解圣经而产生的。所以有人说常常信徒读经的时候会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不敢解释或者是乱解释，这都是需要我们在解经方面有正确的方法还有下功夫。我很欣赏有一位传道人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常常我们信徒们没有在读经上尽上我们的责任来读神的话，并不是因为圣经本身是困难的， 也不是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觉得很沉闷，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读圣经是一个劳苦的工作，是一个工作。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缺乏智力来了解，也不是我们缺乏热忱，我们也有热忱，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懒惰。但愿我们都不做一个懒惰的人，能够正确的在圣经上下功夫，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讲完了读圣经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刚刚讲过，从诗篇119篇诗人给我们的教导，爱慕神的话，求神教导，遵守神的话，思想神的话。还有我们也知道读经可以帮助我们成长、成圣还有成全。另外我们也解释了信徒不读经的原因，因为常常我们所读的不明白，还有我们常常会误解神的话。那我们再来谈一谈，那我们信徒有这本圣经，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读圣经呢？我们简单的讲，我们一般读经的方法有三种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灵修式的读经，第二种方法是速读式的读经，第三种方法是研经式的读经。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三种方法。首先，灵修式的读经。灵修式的读经就是我们选一段的经文，无论这个经文长或者是短，我们来安静的读出这里面的意义，思想其中的含义，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来亲近神，看见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的地方，有什么地方得到鼓励的地方，找出一些应用。甚至于我们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自己思想到你当时在这个历史的情景，把你放在历史的情景。举例讲，当你读耶稣基督在讲解撒种的比喻，你可以思想，如果你今天也是在当时一样跟着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听他讲解那一段的经文，看当时的农夫怎么撒种，把你放在当时的情景。或者你想到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男人的时候，你也坐在那里，你来思想这位人子他用这个饼那么神奇的来喂给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来默想圣经。所以灵修式的读经是注重你来跟神亲近，注重里面的教训，注重里面的应用。这类的读经法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太多的学术性。灵修式的读经因为太强调了主观的经历和感受，为了要求取实用的原则，就会常常容易曲解经文。所以灵修式的读经是很好，但是是不够的。如果能够配合研经式的读经，能够真正知道他这段经文的含义，再带来应用，带来一个灵训，这才是好的。我们顺便解释一下，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要注意它的灵训，但是我们避免它的灵异解经。什么叫做灵训呢？灵训就是说我们从经文的本身的意义、它的故事、它的真理、它的教训教导，得到一个对我们生活上的实用的应用，叫做灵训。那灵异呢，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想象、主观的思想，我们以下还会解释的。我来举一下这个灵训的例子。就像我最近在读出埃及记，在思想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我想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埃及受到法老王的辖制，在第三章的7节8节，耶和华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困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广牛奶鱼蜜之地。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就可以思想到，神是信实的，他看见，他听见，他下来，他领以色列百姓到迦南地，离开法老的统辖。那对我们有一个灵训，就是神是信实的。也许你我 我们在一些的环境的困难里面受人的逼迫，或者有的人在经济上或者疾病上的痛苦，但是神是信实的，这是带给我们一个灵训，而不是一些的灵异。灵异就是凭着自己想象的解释。所以当我们在做灵修式的读经，从圣经里面来认识神、亲近神，它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的来跟主亲近，心里得到安慰与应用。但它的缺点就是不够系统、不全面，对圣经的认识常常有偏差，而且不扎根，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种读经的方式。第二种读经的方式叫做概念式的读经，概念式的读经也可以叫做了看式，就是换句话讲，你把圣经按照圣经的次序，你可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或者你也可以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新约，按照次序从头到尾来读，也就是用速读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你全面的掌握圣经，能够一气呵成的读经。速读的时候，你不需要重视个别字句的解释或者它的特别的一些教训。那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一气呵成，知道这卷经文在讲什么。尤其是新约的圣经，新约圣经有许多的书信，书信我们都知道，当时保罗也好，或者是彼得、约翰也好，他写信给当时的教会或者个人。就像你今天你收到一封你亲友家人给你的书信，书信是要一口气读完的，因为前面有前言，后面有重点，然后中间告诉你一些事。所以我们可以养成书信都用一口气把它读完的习惯，尤其注意它的前言和结语，作者到底要强调什么。在读书信的时候，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罗马书16章，我们可以把它一口气读完。如果我们用听圣经跟着读圣经的方法，我统计过50分钟就可以把罗马书读一遍。在这个读速读式的读经啊，我们在读经以前，我们能够先参考这本书的历史背景、作者、读者，还有它的分段，大概的分段，就可以对我们这卷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当你再来读这卷书的时候，比较容易掌握它的内容和它的教训。例如我们如果要读士师记，士师记一共21章，我们可以找出它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约书亚带他们进了迦南地，但是他们的下一代然后再下去就很快的就败坏了，因为他们没有尊神为王。他这个中心思想是指的他们的混乱。所以这本书的结构你就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章的一节到三章第六节讲到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与迦南的女子通婚，而且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们的下一代。然后最后17章的一节到21章的25节，最后就讲到两个故事，两个伯特利的故事，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混乱，竟然利未人他们离开自己的本位，去来带领人去拜一些的偶像或者一些不正确的事情，而且讲到利未人生活的败坏。所以你看从头到尾就看见整个的士师记是讲到以色列选民离弃了神和神的教导的败坏。那中间呢就有三个巡回，讲到一些的士师他们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当他们受苦的时候向神哀求，神借着士师救他们。所以在三个巡回里面，第一个是三个拯救的底波拉、基甸等等，这三个是好的士师。然后巡回的第二个巡回两个拯救者就比较差一点，到第三个巡回也佛他参生就日渐的越来越不好。所以你看整个结构就把整本书一目了然的了解，然后你再去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在速读式的读经，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一天读20分钟的话， 有人统计过，一年就可以把旧约读一遍，三个半月就可以读新约一遍。换句话讲，一天花20分钟，一年4个月可以把整本圣经读一遍。我最近很喜欢读圣经，是用听圣经的方法，因为去年有学生送了我新约和旧约的读经的光碟，当早上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 MP3 或者是放在电脑或放在你的机器里面，你就可以来一边听圣经一边来看圣经，尤其是有很多录影的声音非常美的，像用这个新译本来录的。那我来统计了一下，如果我们一天听20分钟圣经，在7个半月就可以把旧约和新约都听一遍，是非常的好。如果我们一天能够花20分钟把圣经听的时候，有很多我们看的时候没看到的也都能帮助我们，我相信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对速读式的读经的好的方法。第三种的读经方法，也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叫做研经式的读经。什么叫做研经式的读经？就是我们从圣经中找出一卷书，我们用一段的时间，你可以用3个月的时间或者半年的时间，好好的来读这段书。那这段书你把它当作一个课本来读，你需要下功夫，你需要有纪律的、系统的。这本书你要知道它的历史背景、它的作者，然后它的里面的分段、拦截的经文、里面的句法字义，也就是要用解经法的这个过程和步骤来读这本书。用这种逐卷的研经，你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正确深入的认识。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神学教授叫做温伟耀，他讲的一句话非常的精辟，他指出基督徒成长中起码要对圣经中的一卷书有深入研究。我们如果能够好好掌握一卷书，它有个挂号或者是一张圣经，甚至于一节经文的精髓，也会渐渐对神话语融会贯通，把信仰与生活生命结合起来。这是一句何等重要的话。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多年或者一辈子对圣经没有说一卷书能够融会贯通，甚至于一张圣经，甚至于一节圣经。如果我们能够立定志向，把圣经当作我们来追求的目标，我们花功夫，花3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好好把马太福音了解，到底马太福音它的中心是什么，它到底教导我们什么，它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神怎么在我们心中来作王，什么叫做天国。你能对一卷书了解，对你的人生都有很彻底的改变。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位老师，他也讲到当他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很诧异的发现，他对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书他都没有好好的了解，到底创世纪在讲什么，到底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到底每一个人做着什么，然后出埃及记更不了解，每一卷书都不了解。于是他下功夫，每半年对一本书下一个功夫了解。我相信这都是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能看重神的话，用逐卷的来读经，新约的27卷书我们每半年好好的读一本，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10年8年以后能够读懂3-4本或者5-6本圣经的书卷，我相信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很值得推行的。所以我们介绍过了3种的读经法，一个是灵修式的读经，一个是速读式的读经，一个是研经式的读经。我们可以把这3种的方法来一起的交换的使用。当我们在做读灵修式的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速读式或者是研经式的相辅相成，以免偏差。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视像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